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我们最近呢抢先试看了一部熊熊遇见你的电影。那我们其实本来对于这个 IP 其实不是太熟，
对，
然后但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最近是因为常常在逛街或者是商店里面看到就是有三只蛮可爱的熊的娃娃，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就觉得这个熊的造型怎么看起来蛮不一样的，然后很可爱，然后就留意了说有这新的这个 IP 出现。那后来我们被找去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其实大有来头。就这个熊熊遇见你其实已经红了蛮多年的。他们2015年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先以影集的方式推出，然后播了140集，非常成功。
很长寿
很长寿。然后影集已经完结，故事完结了，然后这一次的电影版就是帮影集版做一个收尾。那后续听说还会有一些其他 的作品，
外传之类的吗？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电视电影版即将要播出的就是影集版的完结。那可能有一些观众不太熟悉说熊熊遇见你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好了。那刚刚讲到他们2015年在美国推出的影集，那其实是在讲三只品种不同的熊，但是呢就是有像兄弟一般的感情哦。电影里面有讲到他们是怎么相遇的。那三只熊呢分别是老大大大，他是一只灰熊，然后有老二胖达是一只熊猫，跟老三阿吉是一只北极熊哦。那这次的电影版里面呢，他们原本在影集里面就是说他们非常向往人类的生活，甚至还会说人话，就住在这个旧金山湾区的一带哦，然后就是过着跟人类似像人一样的生活，就三兄弟住在一起。那这次影集版呢一开始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过着他们的日常，比如说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他们就会三人就会合体叠罗汉是他们的招牌动作。
就是三人真的是一个背一个，
一个背一个啊，
然后往上叠。
对，就是阿吉弟弟在下面，北极熊在下面，胖达熊猫在中间，然后灰熊在最上面，然后他们三个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行走哦，然后呢就到处去吃喝玩乐。那这一次呢他们就是因为有看到有一个加拿大美食叫做肉汁薯条，然后的名店开张，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就要去吃，但是因为一路上就非常的莽撞，就闯了很多的祸哦。那此时呢他们又遇见了他们以前的，也不算以前啦，就是他们认识的一个网红的叫做无尾熊。那就发现说怎么大家都对他特别的好，然后他们就
对还铺红地毯，
对他们就觉得说自己被人家讨厌，他们没有去检讨说自己是因为做事太莽撞，而是就检讨说那一定就是我不够红，我们不红，所以人家才讨厌我们。那所以影集版就在讲说他们为了要红，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就是做了很多非常无厘头的事情，想要变成网红，但是反而得到反效果，被讨厌，就逼着他们要移民。
那移去哪里？
世界移民第一首选加拿大。
真的很夸张
太多电影就是发现说待不下去的时候就要往加拿大逃，
对啊，
或者是说世界末日他们也是往加拿大逃。
连那个什么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美剧《使女的故事》
也是嘛，
它里面也都是要往那个加拿大去逃亡。
然后最近的那个《天劫倒数》
也是
世界末日也是往加拿大跑。重点是都是因为加拿大人非常和善，然后他们也说因为加拿大人很喜欢熊，所以他们就很向往那个地方，就要往加拿大去哦。
OK，
对，反正呢，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然后他们就是被一个叫做动物什么管制局，给追捕，所以他们三兄弟就想要齐心合力的往加拿大跑去，去取得自己的自由哦。
那你觉得这个影集或者是这部电影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可爱是一个，像我刚刚讲，其实我在还不知道这个卡通之前，我就觉得他的做的玩偶非常可爱。他的那个脸就是看起来就很憨很呆，
对，
但是又很可爱。然后呢身材也是圆圆滚滚的，但是他不像一般的比如说那种纯疗愈系的，比如说角落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低的。
他的色彩比较饱和一点，然后他的故事也比较成熟一点。
他比较成熟，然后有一些比较也不能算大人啦，但是就不是幼儿看的，
对，
就是的确是年纪稍大一点的，就会比较 get 到他们的一些
笑点，
他们的一些笑点跟幽默。然后其中也因为他们是用人 动物跟人类互动，所以当然其实是在反讽很多人类的行为，只是透过动物的视角。那我觉得这一块是还蛮妙的。那三兄弟之间的默契跟互动也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每一只熊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嗯，
像大大就是非常的嘻哈，一天到晚要去什么事都是冲第一，然后什么事都收主意都是他出的，
然后喜欢凑热闹，
然后就是拉着两个弟弟去陪他。
嗯，
那第二个胖达就是本来就很害羞，然后他又吃素，因为他是熊猫嘛。
对，
然后呢他就很不喜欢招摇，然后很多事情
很低调，
他也很多事情他也没办法做决定，就是很犹豫，常常会在犹豫啊。但是他很有创意，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比较内向的那一个。那阿吉，我们因为今天才上了那个 YouTube 的影评嘛，就大家留言里面问大家说最喜欢哪一只，结果一面倒，大概九成以上都喜欢阿吉。
那有没有讲说为什么？
因为阿吉什么都能做啊，万能
哦，
他身手了得，然后又吃苦刻苦耐劳，又会煮菜，又会打扫，然后对两个哥哥又超好。然后最主要是他从来都没有怨言，不管人家叫他干嘛。
而且他不太讲话，对不对？
他不太讲话，而且用第三人称就称呼自己。阿吉今天怎么样？阿吉觉得怎么样？是真的还蛮可爱的。
嗯，
对啊。所以就这三个兄弟，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但是合体的时候呢，又觉得诶，他们都互补了。
嗯，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做这支影评，还特别去找了一些资料，就有探讨到说，那个原作者，他是当初怎么去发想这个三兄弟的概念。他说他最早呢，其实就只是想说，如果有动物叠在一起，就叠在一起行动。这个概念好像还蛮不错的。
这个概念到底是从打哪来？他为什么就会想说我要把三只动物叠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就说这个好像他就以这个为出发点，说他要从这边来去发想一些角色跟故事，然后才想到说，那如果用熊，然后用他们是兄弟，也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阶级跟辈分，就是弟弟最小的是在最下面，然后二哥在中间，老大在上面。那我们自己后来其实在解读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其实跟他们自己的个性性格是相关的。
怎么说？
像因为阿吉他的体型是最大的嘛，然后呢他的身手也最了得，然后也最刻苦耐劳，
所以有办法，
他在最下面是最合理的，他也最喜欢，就等于他是肩负着两个哥哥。那胖达因为内向害羞，所以当然是在中间被弟弟跟哥哥保护着。然后呢那个大大，因为他虽然很疯狂，可是他也是比较有远见的，他会是主动出主意的那个，
比较敢冒险。
对，然后他也喜欢在上面看着，就是告诉两个弟弟说我们现在要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妙的这个叠罗汉的情况。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乱叠过，
没有，
譬如说换不同位置，
永远就是这三个。对，就缺一不可。
OK，
但是这一集我们刚刚在讲到，其实他因为想要红，所以他们就想当网红嘛，就做了很多哗众取宠的事情。那当然最后就是落得，
所以他只是因为看到说，就是他本来要去吃那个肉汁薯条，然后看到无尾熊特别被受到款待，然后大家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他们三个就觉得说，哦，那我决定我要当网红。
对啊，因为就是等一下，比如说同样都是做一件事情，那网红就会被人家拥戴，或者是说就会去
那他们真的误解了，真的误解了。
真的
吗？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网红也不好当呢。
我觉得网红真的是一件蛮奇妙的一个职业。
就是现在，好，我们先定义网红好了。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网红的这个身份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
对，
就通常就是只要他譬如说在某一个族群，或者是他自己个人形象是鲜明的，有一定的发言的影响力，然后有一定的人数知道他是谁，那通常呢在新闻报道里面就会被叫做是网红。
是，
然后就是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很容易被放大检视。
我比较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绝对不是网红。
我也觉得
我们不是网红，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比如说 influencer， 或者是 KOL，
就是常常说的 key
opinion leader，
对，就是主要的意见领袖嘛。
对，但是我觉得讲 KOL 就觉得好像有点自大。
对，
所以 influencer 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就是在网络上有影响力的 人，至少我们在电影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干嘛自己讲那么穷？为什么要那么心虚？
对，因为我觉得说实在，我们真的不是
网红、啊，这也真是我们的个性。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听众，或者甚至我们可能从 Facebook、从 IG、从 YouTube 都一直跟着有在 follow 我们的观众，会发现说我们其实真的很少露脸。我们不是排斥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并不喜欢把自己的一切都摊在阳光下，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哪吃个饭，可能又打个卡上传一下，或者我这真的不是我们的 style。
没错没错，像最近就是有一些活动，然后特别来信，然后一直要求我们就是要拍一张照片。但是我们真的不是不愿意拍，而是我们平常我们两个私底下就非常非常非常少拍照，而且是不喜欢拍照的人。就是你应该小时候就是这样吧？
我对啊，我的照片真的不多耶，除非当然是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
对，就是 family 一起拍照嘛。
对对对，
那我其实我也是耶，就是我超讨厌拍照的。然后我不喜欢拍照是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不上相。然后二方面是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我会
尴尬。
对，然后我会结冻。就明明就是可以本来就知道自己要讲什么，但是一看到镜头在前面，我就整个就冻住了。所以其实就一直很不喜欢拍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自己开始在拍一些什么生活内容的时候，也自己就会自己觉得很尴尬。但是可能别人会说不会啊，就是我们觉得还蛮自然的，或者是在镜头上也都还 OK 啊，就不会有你们形容那么糟。
是，
可是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矮一耳，你知道吗？
我们有镜头恐惧症是吗？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就是避免会需要拍照。然后像我们譬如说参加一些电影映后座谈会，然后人家不是通常都会很简单的片商要采访一下，说你觉得这部片怎么样，我们马上开溜。就是我们宁可回去帮他写影评，或者是给任何的评论，但是我们在现场我们就是很不想要入镜。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个性啊。
但是我觉得个性当然是每个人都不同啦，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听众朋友的第一个建议哦，就如果说想要当网红，或者说想要搭上这一波的就是网红的这个热潮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忠于你自己，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你舒服的方式来表达，它可以是任何，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对的。如果你的个性天生就是比较喜欢比较外放，然后觉得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是你很享受的事情，那个就绝对很适合你。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子，比如说比较内向一点，或者说比较喜欢用文字啊声音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一下，把自己的想法化成文字或化成讯息，那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现在网络的好处就是它的形式非常的
多元
、尤其你看现在这一波 podcast 的崛起，虽然 podcast 很多年，但最近又特别的
红起来。去年年底开始，
对，也就是说即便好你如果没有团队，或者说你没有经验去制作影片，那现在 podcast 也是可以的。虽然它也有它的专业，但是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说一定得要会剪片，或者说一定得要上相。像我们就超级不上相的。对，也能够找到方式，甚至更传统的一点的文字其实也都还是非常的受欢迎啊。像其实很多的现在的网红，甚至我们早期也算是部落格起家，部落客就是靠着文字，然后我们就是图文嘛。Facebook 我们就是电影的剧照跟我们自己的金句还有心得文字，然后慢慢变成比较长一点的专栏，然后慢慢变成影片，然后现在又有 podcast。
对，
其实就是一定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式，但是呢风格真的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模仿别人，重点是要找到你自己觉得舒服，然后是能够真诚的表达你想要讲的东西。
我记得电影里面他们是不是就一直在 到处模仿不同的网红，然后闯出很多蠢事。
对，一开始他们就是什么都模仿，比如甚至还有一段他是模仿那个江南大叔，江南 style 的那个。对啊，
我知道。
他当然没有实际拿他的音乐，但是很明显就是跳类似的舞步哦。那的确一开始就获得了蛮多的眼球，因为大家觉得，诶，怎么会有熊然后跳的人，然后就是大家知熟悉的歌曲的舞蹈，大家都会抢着去看。可是久了人家就觉得你也没有新意啊，对不对？或者说好，你要不断的想办法创新，你要不断的想办法维持。
好累哦。
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要给的第一个这个建议就是你要忠于自己。你可以不用太过担心说会不受到欢迎，或者说你在做的事情不是主流。因为第二个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坚持非常重要。就你可能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怎么我写的文章或者我的影片我的 podcast 没有人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开始 Facebook 也是亲朋好友先来按赞，
对啊，
有没有，就是先把所有你认识的人说，诶，我们现在在经营一个 Facebook， 然后就请大家来按赞，然后慢慢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慢慢的积起来。
而且我们那时候有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就是在2012年那时候是开心农场就是夯了好一阵子嘛，然后所以大家是慢慢越来越多人投入 Facebook， 然后是习惯在上面发文的，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占到一个先机。所以其实如果现在要经营的确是会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自己怎么坚持把你想要说的话给留下来。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数字给绑架，这个不会演，我们常常都会发生，就 po 文出去。
我昨天才被一个绑架，然后难过到现在，就是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
那么可爱。
你看我都说不出，我都说错她的片名了，就是
剧名
啊，剧名，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做了就是上面的创业十大心法，然后我们写的时候自己都会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然后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做得非常的开心，然后甚至还一度觉得说，哇，这个会中，这个会中哦，我跟你说这一定会中，然后呢结果上线之后就变这个样子。
哦，
破万了没？
快了对
就这个真的蛮难过的。
是，但是你看，如果回归到刚刚讲的，你在写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读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趣，然后呢你从虽然数量没有很多，但是从留言的人里面看得出来，就说，诶，有在看的观众他们其实是真的有 get 到我们想要讲的 message， 然后也是觉得，诶，我们的这个切入点很特别，让他们用了一个没有看过的没有想过的角度去看这一出，就是表面上是一部轻松的
喜剧，
对不对？但其实内里的确藏了很多的这个创业的秘诀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想，你不觉得你也是有蛮多的收获了吗？
是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磨练了七八年之后才有这样子的比较稳定一点的心态，
是，
否则其实我觉得早期来说，其实那个心情的
起伏
是非常高的。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给观众的另外一个建议哦，就是你还是要找回你的初衷，就是你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本来你的用意就是说，哦，我就是要当网红，我就是要当名人，我就是要出名，那可能会不一样。那的确你的方式可能就要真正能够找到一个很独特的切入点，让把你自己推销出去。但是我相信呢，不管你今天做的主题是什么，有可能是做电影啊，有可能是做戏剧啊，有可能是做音乐啊，一定都是因为你本人对这个题材非常喜欢，然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要表达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那请你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回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今天写的这篇文章，你今天做的这支影片，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让自己更了解这个作品，然后讲出你想要讲的话？
其实走网红之路真的也是蛮辛苦的，而且其实重点不是在爆红，而是要走得久。
对，
那通常要走得久呢，就是要有团队。 光靠自己其实是会蛮辛苦的。
对，
那所以像之前在2015年之前是我们这个粉丝业主要是苏央在经营嘛，那那时候我还在养家活口，没有办法所以呢
养家糊口，
对，不是养家活口是杀人灭口才是活口，是
不留活口杀人灭口养家糊口
今天终于有梗了，就这个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工作没办法啊，因为我们总是得要去考量说，毕竟在网络上面创作它是一个比较被动式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稳定的收入，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继续的工作嘛。那后来是到我们觉得差不多成熟了，然后我自己在工作上面也想要画下一个句点，所以后来就加入了水阳。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可以去互相的弥补彼此的不足，譬如说像苏央他可能主要是创作金句，或者是在不同的平台上面适合用什么样的素材去沟通，这个是你的强项嘛？
对。
那但是呢我的强项就是可能是对外，就是跟不同的合作伙伴去沟通，就是了解说他们的品牌需求是什么，或者是他们会有哪些考量，我们要怎么去克制我们的内容去配合他们。那再就是
这个我要先打断 Swivel， 我要夸奖他。我必须讲，我们之前
你要夸奖我之前，你要先打断我。
对，先打断你腿。
你真是很会用语言暴力耶！
我要打断你来夸奖你，你看这个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
多有哲学、
啊、
哲思的一件事情。
对啊，没有，我想要让你就是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要先把我的金色星星先贴在你身上
，OK， 好，
对不对？
我比较需要听众的金色星星，我不需要你的金色星星，
所以我要告诉听众们你的优点、你的强项在哪里，他们才能够贴星星嘛。
OK，OK，OK，、okay, okay, okay,
不然你看那个留言都在讲说，所以我不要再呛苏央了，好不好？
对，我怀疑，
对对，
我严重怀疑那一则是你留的，
不是，
因为那个周末我们在吵架，
然后呢？
然后所以你就去假扮网友，然后就写了那一则啊。
发誓没有，
因为我们平常吵架的时候你也是说我很呛啊。
发誓没有，
是不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每次也都说我很呛，
咄咄逼人
对
好 anyway， 好啊，继续回来夸 Swivel。 我们2012年成立粉丝业，然后到2015年我
唱歌啊你
啊，
唱歌啊你
我好了，我2012年成立粉丝业，2015年我离职，然后开始专心经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出第一本书，所以我们的第一本书卖得非常的好，那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商业的成功。
是，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的业配或者说我们本身粉丝团要盈利的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就算是有我都不好意思讲那个金额，就是现在讲出来人家讲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40万50万的粉丝页，
对，
但是那个金额真的是讲出来会笑死人
的，真
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
不知道行情，
因为我们当初不是为了要把它变成一个生意来做的，所以即便有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什么，我们就说啊，原则上他们来就是会报个价，我根本想都不想，我就是
就答应了，
OK, 好，就做就做，那个真的是很可笑。但是后来 Swivel 加入之后，我们才因为 Swivel 的专业，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业界工作，然后他本来就有跟很多的网红或者是很多的这个 influencer 有合作，就知道不管是行情或者说要怎么样去跟广告主沟通，我们才把这件事变成是一个可以长久经营的一个
一个 business, 商业模式，
一个商业模式才找出来，要不然否则以前真的是只是做兴趣而已的。对啊，所以这个叫完全归功于 Swivel。
还好啦，所以现在提款卡就在我这边，所以也 OK。
这倒是真的，我身上只有1000块现金。
对，永远都是，就是他只要皮夹里面1000块用完了，就会跟我再拿一张。
对，我每次提前，因为提款机的上限是20000块嘛，对不对？就是我们需要现金，提了20000以后，我就是拿19000给 Swivel， 然后我就留1000块放在我的皮夹里。
对，
我的还不是皮夹，我没有皮夹，我的手机。所以我永远身上就是只有1000块。
但是你知道你这样很聪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公司的名字其实是你的，而且你还跟我讲说当初玉山银行有规范，就是在公司的名号后面还要加我
的
本名。
这个真的很麻烦。
然后所以呢，现在公司的名字跟你的本名是连在一起，哪天我们要是真的是分家离婚哦，我是争取不到任何的财产的，你知道吗？对，
好哦
好 ，OK， 题外话啦、嗯。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我除了负责就是对伙伴们的沟通之外，再来就是编辑、嗯，因为我很会批评，我很会呛水昂，所以呢，他写的讲稿，
今天又有一个留言，他说水宝是一针见血。
哦，他就讲一针见血、哦，
没有，还有我忘了还其他写什么，但其实是夸奖你的意思。嗯、
哦
對
，OK，
就虽然好像有的时候很犀利，但是其实是一针见血。
OK，
对，
okay, 好，谢谢。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我们互补，因为其实我。苏一航呢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烂好
人，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叫自己啊？
我的阿吉啊因为我是一个算是一个烂好人，就我很不喜欢
拒绝别人，
拒绝别人，然后我很不喜欢造成别人的困扰、嗯，所以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厂商，
那你怎么很爱造成我的困扰啊？
因为你是我自己人啊，对，我常常造成我自己很多困扰，你都不知道吗？
我常常看你做很多事情，
对对，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都在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什么。
对 ，anyway， 反正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烂好人，所以也比较好说话，我不太会拒绝别人。
嗯，
但是做生意不能这个样子，对不对？比如说跟厂商沟通或者什么厂商沟通是不能够这个样子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 Cibo 来出面，是比较有效率，而且比较这个才是对的方式。
你这样一讲，就是接下来大家都要写信给你了。就指名要跟你沟通。
suyang@gmail.com 没有人在收。
哦、对对对对对。
好 ，anyway，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要
讲的第三点、啊，
对，就是团队的优势哦。嗯、那如果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熊熊遇见你，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三兄弟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点跟缺点。
嗯，
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阿吉，他就是。刻苦耐劳，然后他也是最强壮的，所以他在下面是背负着两个哥哥。那胖达虽然是害羞，可是他很有创意，而且他对社群特别的了解、
哦、
他也是收资讯最、
哦、
最敏锐的人。那大大呢，他就是带头冲的那个，所以如果今天只有胖达跟阿吉，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做，他们就每天就是待在家里，
对，因为没有人去 drive 他们。
那大大虽然是疯狂、嗯、可是他却知道说两个弟弟虽然是个性上面不喜欢，不是说不喜欢，他们不擅长，但是他们其实不是不喜欢，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去 push 他们。
嗯，
所以大大是知道，是因为了解两个弟弟的个性，嗯、所以他才带头去冲，带着他们去。虽然很多时候去闯祸，可是问题是，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相处之道，也是互相了解彼此的个性之后，他们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
其实我看了他们三个，真的是联想到很像我们两个，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有时候就是很像大大，就很爱打嘴炮，因为事情不是你在做，所以你就可以讲得很轻松，你知道吗？
不是说不是我在做，而是我提 idea 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还没有，我都不会去想说分工嘛，说谁要做什么，谁要做什么。
但是往往最后都是我在做嘛，然后所以你每次在提 idea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 always 说、嗯，靠，待会又是有我要做，那你现在讲得很轻松啊，怎样怎样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在提要分工嘛，对不对？只是先想有一个想法，哦，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那
对，通常你用我们来讲的时候，那其实就代表就是 Cibo。
OK。
对，但是呢，我接下来要称赞你，嗯、就是我不是总是在呛 Cibo 的，
okay.
好不好？就是我觉得你的能力很强，就像阿吉一样。
哦、
oh.。因为你的，不要随便哦。我们现在在讲卡通哦。
什么能力很强？
我们现在在讲卡通。
好哦。
就是因为你的动作很快，老实说，你个人效率非常强。
嗯、是。
就是你做事或者是你要想事情动脑筋什么都非常快，然后你勤收能力也很强，
勤收哦，勤收
啊，不然呢就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跟就是阿吉也蛮像的、
嗯、
就是能力上是我非常仰赖的。
OK，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某种程度我又跟胖达还蛮像，
嗯，
就是比较内向一点，然后
比较被动，
比较被动一点，对，我其实是常常是需要
你
去推我，嗯、对，我是细心的，
对啊，所以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组合，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当然啦，我觉得团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够
适合的模式，
对，或者是、嗯、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一开始想要抒发你的心情，就是比如说你只是写写文章，拍拍影片。录音也许不需要一个团队，但是当你比如说想要发展大的时候，你的确需要有别人的协助，不管是实际的执行面上技术的协助，或者是说给予意见，甚至只是扶持 鼓励，你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你的。
对啊，其实我们两个的那个 chemistry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你会因为数字很低潮，
对，
然后我就会想办法来激励你。
重点就是你要找一个人互相取暖，对不
对？
在寒冷的严冬的时候要能够互相取暖，
我们就是彼此的同温层。
对，数字不好的时候要互相安慰，睡波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安慰他，我难过的时候睡波就安慰我。
对啊，通常都是这样子，
对对，
就比较不会说两个一起在那边
悲观
或者是两个一起嗨，就比较少。通常就算是虽央遇到什么好事很嗨的时候，我也会把你拉下来一点，就等于是把你拉回现实一点，不要太得意忘形。对，所以通常我觉得这样子是有一个伙伴可以帮你看前顾后也是蛮好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如果今天得到了一些成功或者有一些好事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能分享，那个喜悦是加倍的。
嗯，
对对，
没错，
就像熊熊三兄弟一样啊，他们虽然常常闯祸，可是只要是兄弟在一起，难过的事情就没那么难过，可是快乐的事情却会更快乐。
是哦，
好啦，
所以我们其实给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朋友们，就是给了这三个建议。
对，
第一个是
忠于自己，
然后第二个
坚持，
然后最后一个
团队。
希望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还算实用。
是，那大家如果有针对一些平台，因为我们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对，就是比如说对 Facebook、对 IG、对 YouTube， 如果有一些问题，也欢迎在留言或者是 email 来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在之后再策划一些集数，
对啊，我们
可以
针对 Facebook 聊一集，针对 IG 也可以聊，
对，
对不对？
真的是这几年累积蛮多心得的，然后也看到很多。就是趋势的一些跟动。
对，
那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个平台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每一个平台都是我们重新养起来的，就是不太是譬如说在拓展 IG 的时候就把 Facebook 的人全数带过来，然后也对，然后也不太是做 YouTube 的时候把 Facebook 跟 IG 都带过去。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平台它的族群的样貌跟它的使用习惯都很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其实每次在开拓一个新的频道的时候其实都蛮要从头开始的。
是，
对啊，那这些心得我觉得也蛮适合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部《熊熊遇见你》电影超棒的，将于9月12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11点呢，在华纳媒体的家族频道盛大同步首播。那在台湾呢，除了 HBO GO 线上影音服务之外呢，也会在卡通频道 HBO、 华纳 TV、 Boomerang 都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今天节目下方的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去把这部非常好看非常好笑的电影找来看。
好哦，
好，那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